中信之声。
打开心锁，这是一个畅谈你切身问题的节目，我是张美玲，欢迎来信，让我们尽情倾诉。朋友你好，又到了打开心锁的节目时间了。那在这个节目时间里头，我除了会回答你的来信之外，我也给你预备了两本小册子，一本叫《献给中国新一代》，献给中国新一代。另外一个小册子呢，是教子成功的秘诀，就是教养子女成功的秘诀。你如果想要的话，给我来封信，我收到你的信之后会尽快给你寄去。任何人都可以来信要，并且呢要两本也没问题。好了，今天呢是回答苦恼人的信，今天回答的是苦恼人的信哈。苦恼人的信是这样写的，他说：美玲姐，我的问题和大多数人的问题不一样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长久以来我深受同性恋之苦，但一直不敢透露，不过这回我决定要说出来了。我相信神，我知道神爱我，但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会这样，别人不会。我相信没有人知道我受的伤害有多深。我看不起自己，我曾经试着想跳出来，但是没有用，做不到。我很寂寞孤单，我的难处不敢和任何人讲。美玲姐，希望你能帮帮我，苦恼人。苦恼人朋友，我虽然不能够完全明白你的痛苦，但是多多少少了解一点你的难处。不错，圣经认为同性恋是错误的行为，旧约时代这种行为是被禁止的，那么就算到了新约时代还是这样。可是呢，圣经里头没有解释为什么。那么只有在罗马书一章26-27节才稍微暗示我们为什么同性恋是错误的。使徒保罗从一个背弃神的社会背景来讨论同性恋的问题，当时的人曲解背弃真理，甚至于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这一点说出来神不喜欢同性恋的原因了。那创世纪里边记载着，神以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，他创造我们人是有性欲的，男女结合就是顺性的用处，是正当的性行为，是神为男为女所设立的。而同性恋的问题呢，是在于他没有让男的做真正的男人，女的做真正的女人。成为同性恋者，你可能会失去一部分的自我，而你在基督里的真正身份不是同性恋者，是男就是男，是女就是女。有些专家说，几乎每个人都有某种程度的同性恋倾向，但是我们生命之中性活动的焦点一定要以异性作为对象，因为这是神的原意。其实圣经并没有谴责有同性恋倾向的人，他是不赞成 实际行出行为来得罪神。受同性吸引是一个试探，试探并不是罪。试探来了，我们要抗拒，不表现出来，或者是不让那种想法停留在脑子里头，就没有犯罪。事实上，你可能因为信靠神，求神加给你力量，更亲近神。圣经上也没有说同性恋的罪比其他的罪更重。如果你继续看罗马书一章二十七章以下的经节，你就会发现，那现在我翻给你哈，罗马书第二章第三十节怎么说呢？又是忏悔的，背后说人的，怨恨神的，侮慢人的，狂傲的，自夸的，捏造恶事的，违背父母的，无知的，背约的，等等等等。而他们的罪跟被这个说的上面说到，就是放纵这个情欲的，就是有逆性用途的这些人一样，都是得罪神，罪一样的结局。所以只要你为过去的行为后悔，并且向神认罪，并且你预备好继续求神帮助你抵挡试探，在神的眼睛里头，你跟其他的人是一样完美的，一样有机会得救。不过我想你真正的问题还是你信里面所说的孤单寂寞，这是很正常的反应。你因为心里面有这种想法，有这种倾向，就不敢跟别人谈。你羡慕那些有正当跟人交往、有正当关系的人。那么，你跟正当女孩子去约会了，你觉得对你没有太大的帮助。那跟男孩走在一块儿的时候呢，你又怕太接近了受不住试探，于是呢，跟男孩不来往，跟女孩也不来往，那就是与世隔绝了。这么一来，生命就变得暗淡寂寞，然后充满自怜。于是你忍不住就问了，为什么我会这样？坦白说，对于这个问题呢，我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但是有一件事我敢确定，就是你有这方面的倾向，不是你的错。有些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内在的情形，也有人认为这是心理问题，也有的说是预期生产的结果，也有的说可能是有其他的原因造成的。总之，到现在为止，没有人敢说到底为什么会这样，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神让这件事临到你。一些没有信仰的同性恋者认为，最好的方法就是，既然你有这种倾向，就诚诚实实地表现出来，爱你想爱的，做你想做的。可是，这样我就觉得不对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同性恋的关系，多数不能恒久。就算恒久，也是得罪神，伤害自己，伤害对方的。那至于你问为什么你会这样而别人不会，我相信这个问题只有神能够回答了。如果你知道其他的人也有同样的为什么问题，就是我怎么说呢，就是说不定你明白有很多人也许不是同性恋，但是他们也有一些个很多苦恼的事情，他们也在问为什么，可能你就会心里好受一点。我说的比较有点乱哈，我现在举一个例给你。瘸腿的人，或者是长得很丑很丑的人，天生是哑巴的，或者是有其他残疾的，这些人会不会也跟你一样的问神啊，为什么？我相信他们会的， 可是问这个问题是不会得到答案的。没有答案之后，情形会怎么样呢？情形会变得更糟糕。我记得台湾有一位女作家，她的名字叫杏林子，她写过很多帮助别人的书，而她呢，也组织了一个机构，叫伊甸残障中心，专帮助那些身体上有残障的人。那你知道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吗？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的。对了一半，快快乐乐的，但是并不是健健康康的。他13岁的时候就得了一个怪病，叫类风湿关节炎。从发现有那个病之后，他的身体就一天一天的萎缩，而他本来长得挺好看的，很活泼，那像个男孩似的。可是得了这个病之后，身体越来越萎缩，困在那个轮椅上不能动。我看过他的见证，他也问神为什么。神有没有给他答案呢？没有。但是很多认识神的人，很多基督徒关心他，把这个神介绍给他。开头的时候他不肯相信神，他说要是有神，干嘛让这么样可怕的病临到我的身上，干什么让我这么不幸呢？可是后来有一天，忽然间他想通了，如果我没有这个病，我只不过上世上千千万万平平常常的女孩子而已。世界上女孩子太多了，都是平平常常的，那么长大了之后找一个爱的人结婚，然后有了一个家，然后就是这样，然后到老到死，有什么特别呢？没有。但是神仍让这个难处临到我的身上，如果我靠着神接纳我这个病，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。要是我再能帮别人的话，我岂不是荣耀神吗？于是开始他的生命改变了，他接受了神，神给他力量，接纳他自己身体的软弱。他不是只是身体萎缩了就算了，身体24小时痛，没有一刻不痛的。而他永远脸上是带着微笑，他帮助很多身体有残障的人。你说他的生命有没有价值？更有价值。所以呢，我现在送你几节经文。哥林多前书13章说，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说，你们所遭遇的每一个试探，无非是一般人所受得了的。神是信实的，绝不让你们遭遇到的试探是让你们受不住的。当试探来的时候，他会给你们力量，使你们担当得起，给你们打开出路。这是神的话，也是我亲身的经历。所以你自称你是苦恼人，以后不要再苦恼了。你的难处可以靠着神解决，因为没有一样难处他挪不去的。这位神是凡事都能的，我相信，但愿你也相信。好，愿神赐福你，给你力量胜过你的难处。再见。
耶稣不是生命的光。